弟兄姐妹平安，新的一年的开始呢，我要先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那么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所用的经文是在诗篇39篇1到13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这段经文，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荧幕上所打出来的经文。面对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有新的励志，有新的盼望，我们需要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没有盼望的话，那他就会定睛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生活就没有力量，然后呢他就会与这个世界认同。所以呢，我们呢要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那当我们提到盼望，活泼的盼望，那是指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刚才唱诗歌也提到很多荣美福地，提到未来的世界。我们的盼望呢，就是永生的盼望，将来在天上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神给我们非常柔美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会有荣耀的身体，会承受神国的产业。那么神为了要把这个产业托付给我们，所以他在世界上，在现在我们今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难处，要借这些难处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将来呢，我们的生命适合在天上居住。所以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去看这个难处，因为神用难处来塑造我们，他要我们能够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如果我们看难处的眼光正确的话，我们就能够学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因为神救赎了我们之后呢，他没有马上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他留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训练学校一样，要我们被训练，要我们学习成长。那耶稣呢，是我们最好的教练。所以我们如果在难处当中，我们来仰望主，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学到的功课的话，这个难处就是良药。当时你会觉得很苦，在难处当中很苦，良药苦口。可是当我们愿意立刻转向神的话，我们就得到医治，我们就学到神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生命就不断的成长，越来越适合在天上居住。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呢，39篇是大卫他在难处当中，他怎么样立刻转向神，怎么样向神祷告。虽然我们的难处跟大卫的难处不一样，但是我们祷告的心态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今天好好来学习这一篇诗篇。请大家翻开诗篇39篇，我们要来读，总共有13节，我读一节，请大家读另外一节，我们把它读完。好，39篇的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化。
世人行动时习惯，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
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
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大卫这一篇祷告，主啊，让我们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定睛在你身上，随时来仰望你，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依靠，我们的指望在乎你。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随时会想到天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见你的面，我们这一生所行所说所做的，是不是蒙你自己的悦纳？是不是有学到你要我们学到的功课？主啊，我们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亲近你，让我们立志这一年我们要好好的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活在地上，我们心中不但有荣耀活泼的盼望，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也能够得你的称赞。感谢主，求主让我们今天所讲的蒙你自己的喜悦，让人的心能够归向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总共有十三节，可以分成两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是一到三节，它是在讲祷告的背景，祷告的背景，一到三节。那么第二大段呢，是四到十三节，四到十三节就是祷告的内容。那这个四到十三节这个祷告的内容呢，又可以分成三个祈求。大卫有三个祈求，那第一个祈求是四到六节，四到六节就是他在求智慧，求智慧。第二个祈求呢是七到十一节，七到十一节呢是他在求救赎，救赎。第三个祈求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呢是在求复兴，求神复兴他。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架构是很清楚，一到三节就是祷告的背景。然后接下来有三个祈求，那求智慧四到六节，求救赎七到十一节，求复兴十二到十三节。好，我们就根据这样的分段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一到三节呢是祷告的背景。在第一节呢，大卫这样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那么在这里呢，大卫提到说，在恶人在我面前，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绝环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去看原文的意思呢，绝环就是翻成英文就是 muzzle。 muzzle 是什么？口套啊，就是主人有养狗嘛，那他不要让狗乱叫乱咬人，就用 muzzle、用 口套把它套在嘴里面，让它不会开口。大卫在这边就这样说，有恶人在我面前呢，我要用 muzzle 来勒住我的口。为什么呢？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那为什么大卫在恶人面前他不要说话呢？ 因为他怕讲错话会犯罪。那到底恶人在做什么？他会使他说：“我不要乱讲话，不要得罪，不要去犯罪呢？”如果我们再稍微往下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你就知道恶人到底在做什么哈。那个第八节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所以这些恶人在做什么？在羞辱大卫。好，因为第八节他说嘛：“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所以那大卫可能因为有一些过犯啊，所以被神管教啊，那敌人就在那边羞辱他。你再看第十节，他这样说：“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十节呢，是神在责罚大卫。那可能大卫呢，因为受神的管教嘛，所以可能他生病啊，或者是有一些灾难在他身上。然后这时候敌人看到以后呢，就是恶人看到以后呢，就在羞辱他。所以大卫在这种光景之下呢，他就说：“我不要乱讲话，因为我讲话会犯罪了。”所以他用绝环勒住他的口。你看第十节哈，刚才我们说呢，他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这边的消灭是什么呢？这边消灭原来意思是说 I'm finished 或 I'm perishing， 就是说我完了，我快要 消失了，快要灭亡了，这个意思。所以可见呢，大卫这个时候呢，就是被神管教的很严重，很厉害。他说我快完了， I'm finished。 所以这个祷告，我们现在先知道为什么大卫有这个祷告，要了解他的背景。神在管教大卫，然后拿大卫面前有一些敌人，有一些恶人正在羞辱他啊，所以大卫说：“我不要乱讲话，我会得罪啊，我会得罪神，得罪人。”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也就是说，当你生活遇见难处的时候，周围的人不但没有来安慰你，反而来激怒你，甚至呢，来羞辱你。他们可能说活该，谁叫你这样做啊？这是神在惩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不但不安慰你，还在羞辱你，然后呢羞辱完呢，可能再大大的数落一番，所以让你觉得说哇，这个雪上加霜，真的是祸不单行，欲哭无泪，不是吗？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大卫就是目前他就遇见这样的难处。如果你遇见这样的难处，你怎么办？别人这样子羞辱你，你怎么样回应呢？你是不是很自然就会说好啊，我就骂回去呢？可是如果你跟着骂回去，你就怎么样犯罪？因为你因着对方犯罪，你也跟着犯罪。大卫了解这一点，他说：“我要勒住我的口，不要犯罪。”第二节呢，他说：“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所以大卫他说：“我勒住我的口，不讲犯罪的话，可是我连好话都不能讲啊，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受不了了，他什么都不能讲了。你再看第三节，他怎么说？第三节是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他忍受不住了，坏话不讲没关系，好话也不能讲，然后。”对方又一直不断的在激怒他、羞辱他，所以他心中有火，一把火要烧起来了，一定要讲话。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大卫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好啊，我不向人说话嘛，我向神说话。弟兄姐妹，很重要这一点，我们要学会。因为你里面这把火怎么办？我不能向他烧。我就向神说，让神来为我伸冤。好，这个是这个祷告很宝贵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当人家这样对我，哎，我不需要回应啊，我不需要骂回去，不需要的。我向神说，这就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哈，大家知道吗？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呢是哈拿。 如果你去看那个撒母耳上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话呢，你会知道这个哈拿啊，他的先生啊，因为又有另外一个太太嘛，啊，又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婆，那这个老婆呢，就在羞辱这个哈拿，说你不会生孩子，所以哈拿就是很愁苦啊，常常就被他这样羞辱，很愁苦，哭泣。可是哈拿并没有骂回去，没有的。圣经记载说，哈拿就怎么样，后来就来到神面前祷告，向神倾心吐意。祷告完之后呢，哇，脸上的愁容就没有了，可以去吃饭了。而神也听了他的祷告，就赐给他，真的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谁呢？撒母耳。这个撒母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从士师时期进入王国时期，就是撒母耳带进去的。因为撒母耳他高了两个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这撒母耳非常重要，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听见哈拿的苦情，哈拿的祷告，所以赐给他撒母耳。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碰到别人激怒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马上回应回去的，我们就向神祷告，神听得见了，神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大卫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一方面受到神的管教，一方面呢在敌人羞辱之下呢，他就转向神了。所以呢，四到十三节呢，就是他的三个祈求了，三个祷告了。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在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呢，第一个祈求是求神赐下智慧，智慧给他。第四节呢这样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第五节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在这边大卫向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生命很短啊，求你让我知道我是生命很短暂。当然大卫并不是说他不知道生命短暂，他在这边向神求什么呢？就是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过这一生，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难处，他是在求这个东西。这边呢提到呢，他说你是我的年日载如手掌，那我们知道手掌有多大？手掌就四根手指嘛，人家量一量大概 2.9 英尺，很短。所以这个人生啊这么短，跟神的永恒相比呢，根本就好像没有一样。所以呢，大卫呢就在这边求神给他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过这一个短暂的人生。然后你看第五节他说呢，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也就是人生不但短暂啊，而且是虚幻的，就算你最巅峰的时候最稳妥的时候还是很虚幻的。这边的虚幻呢，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 vapor， 也就是传道书里面提到的虚空啊，虚空虚空啊，虚空，那个虚空就是这边讲的虚幻。这是 vapor 就是什么？雾气啊，像雾气一样。所以大家想一想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像雾气呢？雾气有什么特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特点？雾气呢，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雾气就是很短暂，然后呢第二个特点是抓不住。你看看雾气哈，你看雾气好像有东西在那里，可是你一抓呢没有东西，抓不到。我们人生是不是这样抓不住呢？当你人生你说哇，我现在是正快乐的时候，正在享受人生的时候，你会马上就开始悲哀起来啊！我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里，不要变。可是怎么样，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抓不住。你想想看，没有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你现在回想，你抓得住什么吗？什么都没有。所以人生第一个特点就是你抓不住，像雾气一样。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短暂。雾气是不是很短暂？雾气就是太阳一出来 雾就没有了嘛，很短暂。这个就是雅各书第四章 十四节所说的，雅各书四章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像云雾，就是 vapor， 就是云一样，一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呢，我们想想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光阴似箭，过得很快。前不久呢，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好像永远不会老，好像永远不会生病这样。现在呢，人家开始叫你伯父啊、伯母啊，不是吗？公公啊、婆婆啊都来了。时间真的很快，是不是非常短暂呢？像 vapor， 像云雾一样呢？不但这样啊，不但又抓不住又短暂。你看第六节，大卫他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大卫他去观察这个世界啊，说世界上的人呢、啊，忙忙碌碌的在做什么事情？积蓄财宝。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世界上的人都在忙着赚钱呢？不管你是上班啊，不管你是做生意啊，或是投资啊，你都是想要赚越来越多的钱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怕我说我老了以后没钱怎么办？我要靠谁？所以要用全部的力量呢，就在赚钱。好，你赚很多钱，等到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能够带走一毛钱吗？带不走。那怎么办？你说我赚了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带不走，那你顶多就留给你的儿女嘛。可是你留给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会好好的管你吗？你看看所罗门他怎么说。所罗门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传道书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所罗门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他说这也是虚空。”所罗门讲得很清楚啊，这么多的财富，我要留给我的儿女，可是他们是有智慧还是愚昧呢？ Who knows， 谁知道。那你留给个愚昧的儿子，那不是把你花光了吗？那我一生的劳碌不是没了吗？那事实上所罗门就刚好就遇见这件事情，他把他的产业留给谁呢？他的儿子叫罗波安，留给他的时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罗波安拿到以后只剩下两个支派，十个支派没了，愚昧的儿子，那产业就没了。所以这就是人生，又短暂又抓不住，又是虚空，留给后人一样虚空。所以所罗门这么样有智慧的一个王呢，他就穷极一生毕生之力呢，在寻求怎么样去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最后呢，给你一个结论，传道书的第十二章最后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这样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罗门讲得很清楚，你在这世上你做什么事情，善事也好恶事也好，无论如何将来你都要向神交账的。就说你可以很快乐去活这一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要对神交账。所以他说最有智慧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就是最有智慧的人生。你要想到将来，所以大卫就是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在敌人跟他羞辱之下呢，他不犯罪的，他直接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把各样事情呢，我敬畏神，我带到神面前，由你来处理，我不自己犯罪。所以大卫的做法呢就这样。所以当他把他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益处呢？至少两个益处。第一个，避免他犯罪；第二个，神可以救他脱离这个苦难，不是吗？ 这是很有智慧的做法，这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的做法。智慧的人生就是随时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他第一个祈求呢，就是求神赐下智慧，让他知道怎么面对他的人生，特别是在这个难处当中，他怎么样有智慧来回应。好，这是第一个祈求，求神赐给他智慧。第二个祈求呢，就是七到十一节是求神救他哈，救赎他这样。我们看第七节，大卫这样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那么这一节是非常关键的。他在难处当中，他没有说：哦，我靠我自己来解决这个难处。我说我的指望在乎你，也就是说，只有你能够把我救出来。你有没有看到他祷告的态度？只有你能够把我救出来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常常在难处当中呢，我就马上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可是没有，大卫在这边没有，他立刻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虽然当时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你还是在难处当中，可是你的心已经出来了，你的心已经改变了。这个就是最宝贵的地方，神给我们难处就是要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如果我们碰到难处，我们只是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一方面呢，我们常常是白忙一阵子，再来呢，我们也学不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但是你马上带到神面前了，你就可以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所以这是大卫呢，他就是第七节说：我如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只有你能够把我救出来，没有其他办法了。第八节，大卫这样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所以在这边大卫他知道 他犯罪，在神在管教他，他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认罪。所以求你赦免我，求你救我脱离这些过犯，以至于不会让敌人一直来羞辱我。所以不是说大卫做了什么坏事那个得罪敌人没有了，而是敌人就是趁这个机会在羞辱他。至少我们基督徒呢，也常常是会被这个没信主的人呢，我们说逼迫或者是说恨恶。耶稣不是讲过了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讲得很清楚哈，耶稣说世人恨你们是因为先恨我，为什么？因为我把你们从世界选出来，呼召出来，说你们不属世界啊，那如果你属世界，世界会爱你，但是因为你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为什么？因为他恨我，所以恨你们。这很清楚，基督徒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坏事呢，以至于被人家恨，不是的。常常他没做坏事，人家就是无故要恨他。那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没做坏事你要恨我呢？那更清楚一点，我们如果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啊，约翰福音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就讲得很清楚，意思是这样：耶稣是光，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光，所以呢，我们在世上呢就是世上的光。那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不愿意亲近这个光，不愿意救这个光，为什么？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不想他的行为被责备，也就是说黑暗在黑暗当中不愿意见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站在那边呢，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呢，他也会被人家恨，因为我不想亲近你嘛，我一亲近你，我的恶行就被显露出来了，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恨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无缘无故，就是因为你是光，他黑暗，他不要被显明，这是第一个原因。 基督徒被恨。那还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会被恨呢？第二个原因，如果我们去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你就会清楚。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那这是在讲什么？有邪灵的工作，有邪灵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些不信主、这些悖逆的人呢，邪灵可以在他里面运行，让他来逼迫基督徒。所以常常呢，你说我又没做错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欺负我？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里面有邪灵在运行，要他来欺负你，要他来激怒你。每次你要来教会聚会，哎，常常就有突然的一些事情发生，对不对？有时候就是恶者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对方祷告，让他不要成为恶者的使用的工具，这样子。好，所以呢，在这边大卫呢，他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哈，这个敌人在羞辱他，他也没有去得罪他们，就是被羞辱了。所以大卫就祈求了哈，你看这个，他除了说我的指望在乎你以外，他第九节、第十节他这样说，他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的责打我便消灭。所以在这边你看大卫呢，他怎么样去看他的难处？他说呢，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换句话说，这个是很宝贵的。他看难处的眼光是正确的，因为他说这是出于你。那既然是出于神的话，那一定有他的美意，不是吗？那所以我就默然不语，我不用去反驳，我不愿意去抱怨，不需要的。我就好好学习神要我学习的功课。所以这是看难处的眼光正确呢，你就可以有正面的回应、哦、我知道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了。所以呢，神常常给我们难处，就是要我们学会这个功课。有没有看到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训练，给我们一个要我们成长的机会？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讲得很清楚，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雅各书这个一章二到四节就说，你遇见患难的时候呢，你事实上是可以喜乐，可以喜乐。为什么可以喜乐？因为你知道这个患难呢，是要让你更加的品格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全完备，好，所以你可以喜乐，有属灵的益处。所以大卫呢，他了解这一点，神管教他是要让他得到益处的。然后当大卫落在这样的难处当中的时候呢，他不只想到他自己，他也想到别人。这是大卫很宝贵的地方，他常常会想到别人。你看到在第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他想到这个世人也很苦，不止他很苦，世上的人也真的很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人会犯罪，人犯罪神就会惩罚。那么神惩罚的时候，他说叫他的笑容消灭、啊、如果你有看小字那个刮胡呢，笑容或意作所喜爱的、啊、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What is precious to him? What is precious to him? 就是说让他所珍贵的 precious to him 的这些东西，包括财富啦，可能他的健康啦，或其他东西他觉得很珍贵的呢，就让他怎么样消灭、啊、让他这个他讲的就是对，让他消灭，然后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所以呢，等于说犯罪神惩罚，就把他这些东西好像虫咬一样，一样慢慢就把他拿走了。好，你大家想想看，一件衣服被虫所咬，你越咬越没有用了，然后来支离破碎了哈。然后人生也是这样，好，人生这样犯罪被神惩罚，那就。非常可怜的、啊、就是好像虫在咬的衣服一样、啊、他说呢，在这边 在地所以在这边他就在这边呢就是让大家就想到说这个人生呢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哈、哦、在神的惩罚之下是这样。所以要怎么办呢、啊、怎么样才是有智慧呢？那就是他前面在第八节他说神啊，好，他这样讲第八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余顽的羞辱。然后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所以一方面呢就是求神救他出离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然后把这个责罚呢把它免去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第二个祈求，就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个苦难。我在这个第二个祈求里面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两句话请你记住，很有用的、啊、哪两句话呢？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指望在乎你，记住啊，你碰到难处的时候 你第一个回应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你不要用人的办法，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第二个呢，第二句话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也就是说神有这个主权，你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啊、是出于你。好，这是第二个祈求，求神救他。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祈求，那么第三个祈求是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呢就是求神复兴他、啊、不止救他而且要复兴他。所以第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所以在这边大卫就说，我处在这样的光景啊，求你纪念，求你怜悯我，纪念我的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像客旅像寄居的，我的人生非常短暂的，我再活也没多久了，很快我就要离开世界了，所以求你可怜我。好，然后呢这是他祷告的心态。然后第十三节呢他这样说，他说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边讲的宽容我呢，原来意思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look away from me， look away from me 就是不要一直看我啦，看别的地方啦，这个意思啦，宽容是这个意思， look away from me， 然后让我可以力量复原、啊、让我力量复原，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smile again， smile again 就是再度有笑容，再度有笑容。所以换句话说，大卫在这边向神求的是什么呢？他在求神怜悯他，他说神啊，你看 我的人生这么短暂，不但短暂啊，而且现在呢又在你又在管教我，给我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大的惩罚，然后再加上呢敌人又在羞辱我，说我实在非常苦啊，我真的很苦啊。所以神啊，能不能请你不要一直看着我，看别的地方，不要一直责罚我，让我在去而不返之前，让我在离开世界以前呢，我们还能够力量复原，就还能够再笑一下，还有一点微笑 smile again。 我看到这边是很激动，我看到大卫这样求是非常激动的，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啊、很可怜的小孩子 被父亲惩罚、啊、他说爸爸我受不了了，能不能请你松松手啊，松一下手，让我还可以有一些笑容啊。你想这样父亲，这位父亲爱他的父亲，他不会听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像大卫这样谦卑，这样的呼求，就说我没办法承受，求你松松手了哈，让我可以微笑一下好不好？在圣经里面呢、很多的伟人的祷告都是这样谦卑的，神都垂听的。我举个例子，我们都去看摩西， 摩西他写了一篇诗篇，就是诗篇九十篇，你去看一下诗篇九十篇，你看他祷告的心态。诗篇九十篇呢，如果你看第十一节呢，他这样说，他像怎么说？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摩西说：“啊，这个百姓啊，他没有敬畏你啊，他不知道你是会发怒的神啊，他没有按你该受的敬畏去敬畏你。”这意思是说，错了，他好，我们做错了，我们惹你发怒了。然后是在诗篇九十篇的十三节十四节呢，他这样向神求，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们做错了，我们惹你发怒了，能不能不要一直向我们发怒，让我们能够早一点得到你的慈爱，好叫一生一世能够喜乐。是不是很像刚才那个大卫的祷告？他有承认自己的错，但是也求神怜悯复兴他救他，就是要这样谦卑祷告，神会听的，神会听的。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哈，摩西以外再举个例子，但以理，你去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是怎么样祷告的。那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十四到十六节呢，你会看到说但以理先认罪啊，为自己为百姓认罪。然后他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十八节呢，他这样说哈，十八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啊，为什么但以理会这样祷告？因为他看到应该要归回的时间到了，可是百姓还是没有归回，所以他就求神怜悯，让百姓能够归回啊，被掳归回嘛，能够归回，然后复兴他们。所以你有看到但以理也是这样祷告的，就是说我们错了，我们做错了啊，那现在求你来复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不配得啊，你这样惩罚是公义的啊，我现在求你呢，是因你的大怜悯啊。求你的怜悯，不是我的义，你的怜悯。你有没有看到摩西在以理都是这样谦卑的祷告？那你说为什么这些伟人会这样祷告，我就是不会呢？有原因的。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些人的祷告呢，神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样的祷告。不只是他们祷告用什么样的话来祷告，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再想想看，摩西但以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神这么样垂听他的祷告呢？看看摩西好了，摩西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他这样写，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你看摩西跟神的关系好像朋友面对面说话。好，再看那个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呢，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摩西为什么会这么样垂听那个祷告被垂听呢？他是耶和华所面对面认识的，他跟神有这么样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摩西啊，你看他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经历到很多的神迹？摩西都很认识这位神，对吧？对神有很深的经历，然后整个旷野四十年不断的经历神的作为，所以就是让摩西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哈，以至于后来百姓呢，当他们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呢，那时候神非常生气的，本来要灭掉整个国家的，可是因为摩西带球呢，神听了，神就赦免他们。不但摩西跟神有这么样美好的关系，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太美好的灵性。你如果去看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一节，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一节呢，他说连那个巴比伦的王太后啊，他都知道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巴比伦是外邦人啊，他都知道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在但以理书五章十一节他这样说啊，他说在你国中有一人呢，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所以但以理呢，就是里面有这个美好的灵性，有圣神的灵在里面。那但以理这样美好的灵性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但以理书第六章你就可以明白了。但以理书第六章在讲什么呢？就那时候波斯王下了一个命令，就三十天之内 你只能向王求，你不能去祷告了，不能向你的神求。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要把你丢入狮子坑。那但以理知道了这件事情啊，他知道他如果再这样祷告的话，他就会被丢入狮子坑。那但以理怎么做？仍然开窗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跪下来祷告，感谢赞美神。他知道他这样做会被丢入狮子坑，他还是做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他可以为神牺牲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能够失去我跟神之间的美好的相交，这个是我要持守的。所以难怪呢，天使怎么样称但以理，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神怎么样眷爱你。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祷告的时候，不只是说我要用怎么样说了，我们要学习祷告是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啊。大卫呢，从小就经历到神的大能，从小神就救他，从狮子啊，从熊把他救出来，然后呢，也帮助他打败哥利亚，一步一步的，大卫把提拔大卫，到最后他能够登上王位，为他剪除一切的仇敌。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合神心意呢？我们给我举个例子，大卫当他有了王宫建好以后，他住在王宫里面，他想到说，可是约柜在幔子里，我住在王宫，可是神的约柜在幔子，暂时搭一个帐篷给他住，所以他说啊，不行，我要建圣殿，我要为这个约柜建一个殿，为耶和华建殿。啊，神说不用，啊，不用你来为我建殿，我反而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就跟大卫立了大卫之约，啊，就是坚固他的家、他的国还有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我举这些例子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就影响到神要不要听我们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耶稣这样向神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耶稣的祷告神都听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知道你已经听我，你也常常听我，因为耶稣所做的都是讨神喜悦的。他受洗的时候，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就是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蒙垂听啊，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要能够有亲密的关系。那你说我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有亲密呢？才能够亲密呢？有两点非常重要。你要跟神的关系亲密，第一点就是要圣洁，要圣洁，因为神是光嘛。我们不圣洁，我们跟神不能相交的。黑暗跟光怎么能相交？哈，神是光，我们叫光，我们要圣洁，所以我们要常常对付我们里面这些罪，你才有可能跟神相交，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好，第一个我们要圣洁，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口口说，甚至说我爱神，我爱神。可是我有听神的话吗？我可以做很多的服事，可是我有听神的话吗？这关键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讲得很清楚，什么叫爱我？爱主啊，爱主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个就是爱我。你愿意为我牺牲吗？你知道这个我的心意，你愿意做吗？啊，你愿意牺牲，你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圣洁，第二个我们要听神的话。一个父亲如果他的孩子呢很听话很乖又不做坏事，你想这个父亲会不会很爱他，会不会听他给他所要的，会吗？好，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就要圣洁，然后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篇诗篇呢，我怎么样应用到我的生活上。当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呢要根据这个诗篇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祷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立刻转向神，立刻转向神。我们要说，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第一句话，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然后呢，第二个呢，那第二句话就刚才我提的，就是你要说，我知道这是出于你，啊，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也就是说，你承认神的主权，神把这个难处给我，一定 有什么我要学习的。第三个呢，你要说我不配，很谦卑的说我不配，就我现在求你来救我，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求你的怜悯我，我很可怜，求你怜悯我，我不配。然后最后你再来求，就是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苦难，然后呢也复兴我。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篇诗篇呢？前面几个祈求都是高举神，谦卑自己，然后再求。这是这一篇的经历在这里。先高举神，神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高举神，他的主权，我不配，然后谦卑自己，然后所以呢，在这样光景之下呢，求你救我，复兴我。摩西是这样祷告的，但以理是这样祷告的，大卫也是这样祷告的。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祷告，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不变的神，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我们这个祷告永远是学习不完的功课。没有人说我祷告已经毕业了，没有，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因为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很短暂的。如果我们在地上啊，能够学会向看不见的神祷告，看不见的神，我学会向他祷告，将来我到天上啊，我面对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加知道怎么样跟他相交了，不是吗？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学习，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是为在天上而预备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说这些人呢、啊，我将来要把他带到天上去。然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为我们牺牲流血。刚才我们唱的《你真伟大》第二段就是主耶稣的救赎，来救赎我们。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美地去，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在那边为我们准备美好的国度，美好的家乡在等我们。所以呢，他现在就在装备我们，在训练我们。所以呢，我们虽然人是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训练的学校，我们的家在天上。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立志，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我要更多的来亲近我的神，更多的来向他祷告，更多的来依靠他。 无论碰遇见什么难处，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不配这个恩典，但是主啊，怜悯我，以你的怜悯救我，复兴我。就是我们要这样谦卑祷告的态度，我们先高举神，我们谦卑自己，然后再来祈求。这就是诗篇三十九篇所教导我们的。所以让我们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我结束祷告之前，我要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向神立志的话，就说这一年呢，我立志向神立志，我要更多的来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要更多的借着祷告来把我各样的重担我都交托给主，我要更多的来亲近主，然后常常向神说，我的指望在乎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这样谦卑祈求。我愿意更多的跟主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可以自己默默向神祷告立志，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建造，将来可以承受这个产业。好，所以现在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一两分钟时间，你就自己默默来向神立志，今年能够更丰盛的来过这一年。亲爱的天父，我们读到了这篇诗篇，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了感动，我们一定要立志，要学习大卫这样的祷告，要学习大卫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都有你的美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难处当中立刻转向你，我们能够知道，能够学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想到我们的活泼的盼望，我们的荣耀，我们就能够忍受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客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客旅的心态来过今生，然后把我们的时间更多的花在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为我们的永生而预备。求主帮助我们，也继续赐福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以后能够有这样的立志，让我们今年能够跟主建立那不但更亲密的关系，而且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里面这个活泼的盼望更加的显明，让我们生活有力量，让我们时时的仰望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